精神金露第一讲，信实的实。神的名字有好多个，除了他尊称以外，有好多的名都是按着他的德性而起的。摩西在摩押的平原对着以色列人的后代训练这样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申命记第七章第九节。信实这两个字呢，就是诚实不欺、守约可靠的意思，这点都是神的德性之一。神在哪一方面显出他的信实呢？现在可以列举有几点。第一，他的应许是信实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话，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那说话呢，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这几节圣经就讲到神对我们的应许都是信实的，都是实在的。那么到底神的应许是不是可靠呢？当然可靠啦，因为呢，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见的，他向人的应许没一样是不兑现的，不但已经应验了以往的，而且将来的也必定会应验。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存着一个诚实的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等候仰望他，那他就必定呢赏赐那些有信心肯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的神既然间是信实的神，所以他对我们所应许的话必定都是信实的，而且是可以兑现的。第二点，他的赦免是信实的。神听祈祷不是说他错，恐怕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所难了。以赛书五十九章第一第二节话，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但倘若我们肯认自己的罪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神对我们的赦免不是说呢赦免了他又抄回来再记忆回，他乃是呢一赦免就忘记，他要将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又将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弥迦书第七章第十九节，因为神必定广行赦免。以赛书第五十五章第七节，他将我们的罪拎在背后。以赛书三十八章第十七节，故此当我们有罪，当我们觉悟到自己有过失的时候，我们若果肯真心的诚意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决定不再追究我们， 因为佢系广行赦免嘅，因为佢嘅赦免系信实嘅。第三，神嘅慈爱系信实嘅。诗篇89篇33节话：只是我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神好似父亲一样，儿女有错，佢就必定管教，又要用杖嚟责打我哋所犯嘅过犯，用鞭子责罚我哋嘅罪孽。虽然管教责罚，但佢仍然有慈爱同埋怜悯。倘若儿女肯悔改，做父亲嘅就会后悔，就会咧赦免。照样神亦都会后悔收回佢嘅怒气，因为佢嘅怒气不过系转眼之间，佢嘅恩典却系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30篇第5节，佢不能背弃佢嘅信实，背弃佢嘅约，同埋背弃佢口中所出嘅话，因为佢绝不说谎。诗篇89篇34到35节。故此，当我哋呢有过失嘅时候，我哋真系喺神嘅面前谦卑认错，佢仍然要向我哋发慈爱，因为佢嘅慈爱系信实嘅。先知何西阿呼吁离道背道嘅百姓，佢话：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缠我。何西阿书6章第1节。先知以赛亚亦都话过：神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像日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以赛书54章第7节第10节。我们从先知所讲的说话当中，我们的心应该得到安慰。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的慈爱是何等的信实。做父亲的责打儿子之后，他又会回转过来安慰他的儿子，向他的儿女们来到发慈爱。照样我们的神，他都曾经这么说：我要以永远的慈爱来到怜恤你。各位，我们又何须在神的面前只喊至怨惧怕呢？因为他的慈爱是信实的。第四，他的供给是信实的。诗篇37篇第3节：我们住在地上，当以他的信实为粮。大卫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诗篇37篇第5节，这个是一个有力的保证来的。人若果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些物质的供给就不用担心直到会缺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讲过：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同埋佢嘅义，佢这一切啲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神供给我哋，佢系信实嘅，佢唔会忧我哋饿死，佢唔会使到我哋缺乏艰难到知道咧啊毫无所求。保罗话：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章32节，神必定照佢荣耀嘅丰富，在基督里使我哋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书4章19节，主耶稣亦都教训我哋唔使为生命嚟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身体忧虑穿什么， 个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不，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还贵重吗？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飞鸟都晓得仰望神的供给，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连飞鸟都不如呢？第五，他的恩召是信实的。保罗写信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为他们祝福这样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既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信徒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到达一个全面成圣的地步，身子与灵魂得蒙保守，在主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想靠自己来到成全，绝无可能的。但神的恩召是信实的，我们信靠祂，相信并倚靠祂，祂必定能够为我们成全。神是信实的，因为祂不能够背负祂自己。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好谦卑的来到低头祈祷。天父啊，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信实的神，你亦都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的应许是信实的，你的赦免是信实的，你的慈爱、你的供给和你的恩召都是信实的，因为你不能背负自己。我愿投靠在你翅膀荫庇之下，求你保守我，亦看顾我，不要丢弃我，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信实的神，第二讲，不变的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在这节圣经里面只是提到昨日、今日，但没有提到明日，为什么呢？因为在主耶稣看来，他是没有时间观念的。我们人就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有时间观念。昨日是已经过去了，成为历史上的沉积了。而今日呢，是昨天的延续，明天呢，亦是后天的过去。这节圣经所以没有提到明天或是明日，因为在永远这两个字里面有无数那么多的明天。主耶稣既然他是不改变的，所以在永远里面无数的明天里面，他始终都是一样的。 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讲到呢，在佢呢系冇转动嘅影儿。佢既然间负责昨天，亦都负责今天，更必须负责明天。主耶稣昨日如何，今日也如何，以往如何，永远亦必定如何。佢始终系如一嘅，佢系一位永不改变嘅主。历史话俾我哋听，时代会改变，人会变，事会变，天会变，地亦都会变，一切都会改变。如果我哋找到一位可靠者，可以信任得过的，亦可以交托的，可以为我们成全的，只有主耶稣。我们没有找到第二个了，因为他是一位不变的主。第一，他有不变的爱。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这样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人的爱虽然说海誓山盟，但总有一日都会改变，亦都会决裂。主爱我们，不是爱一半，那是到底的，有始有终的。他没有爱我们爱一半，爱三分之二，他的爱对我们是一个完全的爱。人的爱虽然海誓山盟，都会决裂，都会改变。多少青年的男女，初初的时候几好，但后来就会改变，结婚之后没几耐就会离婚。但是主对我们的爱，那是恒久的，是永远的爱。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他的爱是不能隔绝的爱。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保罗论道，无论是天上的事、地上的事、一切所有的事，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更加提到，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主的爱是莫测长阔高深的爱，长阔高深就构成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四端都是莫测的，没有止境的。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亦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亦有多远。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一到十二节，十字架的爱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以赛书五十四章第十节。第二，不变的安息。主耶稣曾经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一种安息是要在他里面才可以得着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产业，是主为我们留下的产业。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就讲到，主为我们留下平安，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是最宝贵的，是人所不能夺去的，而且更加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我们应该让主 在我们的心中，让主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来作主。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五节，而且这个平安是完全的，是十分的平安。以赛书二十六章第三节，讲到神保守我们，必定赐我们十分的平安。先知以赛亚说，必有亭子，百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以赛书第四章第六节，这个亭子究竟是指哪个呢？就是指着主耶稣来讲，他好像一个风雨亭，百日使到行路的人、困倦的人可以呢避暑，得到荫庇。在呢狂风暴雨的时候，亦可以作为藏身之处。主耶稣他有不变的安息赐给过我们。第三，不变的能力。我们需要能力，有能力不但可以证明身体健康，更可以呢叫我们做事有效率。如果有信心的能力、祷告的能力，更能叫我们可以移山倒海。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常常会问主，你若能作，但主就回答我们这么说，你若能信，同时都是一个若字，但却大有分别了。难处不在神而在人，主的能力是没有改变的，只在乎人的信与不信。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若要彰显主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要怎样呢？有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本身不过一个瓦器，主耶稣就是宝贝，正如一个皮的手套，他本身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肯交在主人的手里面，就能够发挥莫大的能力。我们不要低下头来，单单看见自己的困难和阻碍，我们要仰望主，要迫切地向祂祈求，要有更大的信心。因为主曾经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九章第二十三节。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你看他说的这句说话何等的有力。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主给过我们是不变的能力。第四，不变的盼望。彼得前书一章第三第四节，盼望是从信心、忍耐、等候生发出来的。罗马书五章第二到第四节，讲到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等候，可以生发盼望。彼得称这个盼望呢，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保罗称这个盼望呢，为美好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六节，主所应许赐给过我们的，那是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传到天上的基业。现今虽然我们不能够看见，若因信祂，就要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盼望的话，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最痛苦、最可怜的人。父母供养儿女、教育他们读书，正是盼望他们毕业，后来呢有美好的成就。农夫这么辛苦来耕种，就因为盼望呢将来有收成。商人投资去做生意，就是盼望将来呢有钱赚。但基督徒的盼望呢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盼望是不会毁灭的，亦不会落空的，因为我们忍耐等候，等候所盼望的福，定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提多书 二章第十三节，保罗话：那公义的冠冕不但为我存留，也为爱慕主显现的人存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主俾我哋嘅盼望乃系不变嘅盼望。我哋嘅主既然间系一位不改变嘅主，我哋可以从佢嗰处得到一切不变嘅福分。我哋低头祈祷，感谢主，你从来都冇改变，在你亦都冇难成嘅事，冇转动嘅影儿。我哋嘅信心太过软弱，因此我哋会惧怕，会灰心，常常嘅失败。但求圣灵扶持我哋，安慰我，使我哋能够抬起头来，仰望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主。求天父怜悯我，保守我，亦都看顾我，听我所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为喜爱耶和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必须要好好的来读圣经，因为圣经能够使你认识神，明白到神的道路，领会到神的心意。没有一个不读圣经的人而能够有丰富的生命的，就没有一个呢对圣经忽略的人而可能被主所重用的。不读圣经又怎能够深入地在圣灵里面祷告呢？故此读经永远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以缺少的供应。第一，读经能使你生命得着供应。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饿。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读圣经就等于呢得到呢种生命之粮的供应。不读圣经，我们的灵命就会缺粮饥荒，而一种的饥荒呢是一种属灵的饥荒。阿摩斯先知这样说，那一个人啊饥饿呢不是因为肉体啊，那是因为呢缺少了神的粮，所以熬到熟灵的饥荒。他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阿摩斯书八章第十一节，我们得不到神供应给我们的粮食，不是说我们肉体吃饱了，我们有报纸读，有精神的粮食就可以弥补。我们要生命长进，我们的灵命要长进，我们就必须要多读圣经。尤其是一个做主工作的人，若果自己毫无所得，焉能够对人有供应呢？第二，读经能使你生命得着基督。基督既然间是生命的粮，我们读经就可以得着基督，因为全本圣经都是讲论基督，基督就是圣经的中心。主耶稣曾经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内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读圣经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在圣经里面看见基督，得着基督。第三，读经能够使你生命得着亮光。 亮光亦可以翻译做启示或者是引导。大卫曾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在黑暗地方行走的时候，我们脚前的灯在我们前面照亮，就可以引导我们，令到我们不会失脚，不会行错。大卫又说，遂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22篇12节。当我们有难以解决的事情，我们充满了疑难的问题，请你记得，圣经就是你唯一的答案。第四，读经使你生命得着交通。我们的交通是在灵里面，而这种交通呢，即是我们今天的祈祷啦。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见人家说，哎呀，我不懂祈祷啊，我不知道祈祷应该讲什么话才好。这些人呢，就因为呢不肯读圣经的缘故。主耶稣说过，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章第7节。如果能够熟读圣经，就不会搞到话呢，祈祷的时候向神讲乜嘢说话都噏唔出啦。诗篇那是最帮助我哋教导我哋祈祷嘅一本书。因为我哋多读诗篇，我哋自能会明白了解到神嘅心意，亦都识得点样去祈祷。第五，读经使到你嘅生命得着长进。我哋嘅生命系需要营养，神嘅话就好似灵奶、粮食，又好似水，又好似草一样。记得前书2章2节讲到呢，圣经话语真系好似灵奶一样喂养我哋，足够供应我哋生命嘅需要，使我哋从呢好嫩幼嘅地步呢一路长大，渐渐嘅长大发育。信徒的灵命若像显著的长进，都是在读经的生活里面。我们养成一种读经的好习惯，每一天我们勤读圣经，我们的信心自然会增长，我们的爱心自然会丰盛，我们能够抵挡试探，不受诱惑。主耶稣是最熟悉圣经的，所以他生命最成熟、最丰盛，他能经得起一切的试炼和试探。第六，读经使你生命得着积蓄。我们记得约瑟在埃及的时候，当7个丰年来到，他就将那些粮食要积蓄起来了。等到7个丰年来到呢，他就不用担心和惧怕了。穆勒一生呢曾经读完圣经100遍那么多，故此他有丰盛的生命，他有信心，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维持1000个孤儿的需要。主耶稣胜过3次魔鬼的试探，因为他能够运用圣经的话语，在平时他能够熟读圣经，对生命有所积蓄，随时都可以支取拎出来应用。照样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肯勤读圣经、多读圣经、熟读圣经的话，我们的灵命就丰盛、就长进。无论什么临到我们的身上，主的话语都能够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第七，读经使你的生命丰盛结果。诗篇第1篇第2到第3节，生命 充实丰满，然后能够开花结果。爱读圣经的人必定呢供应好似树栽在溪水旁边一样，干时候结果子，叶子不会枯干。冇生命的信徒正如糠秕，有生命的信徒那是只能，冇生命的糠秕就会被火所焚烧，有生命的子粒才值得存留，可以栽种，可以生长，可以结果。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你就必须好好的养成读经的习惯。读经最好的方法就是读熟读，花功夫读，好好的把全本圣经在一年之内至少读完一遍。请问下你，做基督徒直到如今，你读过圣经有几多遍呢？我们低头祈祷。天父啊，我们十分的亏欠你，在每天灵修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好匆忙这样过去，我们没有好好的读你的话语，没有好好的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便至得罪你。我们作工缺乏能力，我们生活常常的失败，有亏欠有过失，皆因我们不敬重你的话语。求主怜悯赦免，从今以后复兴我读经的生活，给我藉着圣经的话语能够得到生命的长进，解决一切的困难，让我们的信心更得坚固。求圣灵藉着圣经亦都多多光照帮助我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精神甘露第四讲，爱论如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论舍于同自己。路加福音十章第二十七节。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能利群独处的，因此我们必须有邻舍，互相守望帮助。我们不能好像故事中的老君孙，我们需有邻舍，要彼此的照顾。做基督徒的除了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之外，我们还需要爱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主耶稣曾经以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教训我们应当怎样来到爱邻舍。而一个故事呢，在文学上有它伟大的价值，因为它只是用很简短的字句来到表达人类相爱互助、同舟共济这种的伟大精神。主耶稣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爱心的人，如果将他在世界上短短三年的爱心史实记录下来呢，就算是世界也都容不下。这个就是他门徒约翰呢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所讲的。而路加第九章刚刚记载这个呢，撒玛利亚人拒绝主。路加呢九章52节那时特别提到， 主耶稣的反应却是抬举一个撒玛利亚人，以他作为万世的师表，这种的爱真是举世无双的。主耶稣教训我们好多爱心的事，都是我们所能明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普遍好平凡的事。现在我们将这个故事的教训来到分析一下。第一，以邻舍和睦。这个故事当中的犹太人呢，原来是与撒玛利亚人世代相从的。羊福音四章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的祖先祖宗这个耶罗波安是敬拜金牛犊远离耶和华神的，故此日后的犹太人呢就十分的憎恶他们，不同他们来往交易，不同他们通婚姻，甚至宁愿绕道而行，亦不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但耶稣表示爱邻如己，就以身作则。他曾经呢去到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去到呢井边和一个妇人谈论活水的道理。后来呢虽然被撒玛利亚人所弃绝，但仍以这个故事呢来到抬举他们。耶稣有广阔的胸怀，人家说宰相的胸襟可以荡舟，可以撑船，即是说做宰相的人应当心胸广阔的意思。我们与邻舍来相处，就不要拘泥那些小节，处处责难，大家应该以和为贵。啊，小小的事小题大做何必呢？成为臭敌又何必呢？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吃亏，但我们应该让步，因为这样做反而令到对方会惭愧。第二，要救助邻舍。故事中的犹太人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在路途当中就遇到盗贼，又被劫又受伤，期间过路的有祭司有利未人，他们呢视若无睹，那就走过了。可见呢世界人多数是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也常伤的，锦上添花的会有人，雪中送炭的几乎就没人了。我们在街上，我们遇见很多穷人、乞衣、老弱的人，但是很多人经过就算了，就没去理会他们。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做邻舍的就应该守望相助。好像这个犹太人在路途当中被贼打劫受了伤，就应该要帮助。我们的邻舍如果遇到火警、遇到风险，我们大家都应该同舟共济，因为都是大家有份的事，不会说隔离火烛我没关系的，我们怎能够见死不救呢？又岂可以视若无睹呢？这个呢撒玛利亚人与伤者，他们大家原来都不相识的，而且呢他们的祖先都是仇敌来边，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怎样呢？因为撒玛利亚人见义勇为，上前去救助。我们的邻舍啊，若果有难事来求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推迟？我们是不是退避三舍呢？不理呢？你打开箴言书第三章二十八节看看，那是怎样说呢？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虽然大事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呢小的事小的力我们应该要出，邻舍来求助你，就不要叫他失望而去。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特别呢帮助得我们，你留心看那段经文你就知道，我们能力所能及得到的 我哋都必须尽力而为去帮助别人。第三，要爱邻如己。故事当中呢个撒玛利亚人能够在途中救助邻舍，正可以表现出佢一种真诚嘅爱，因为佢设身处地想到自己，假如我有一日都会成为路途中嘅伤者，咁又点样呢？但我嘅钱、我嘅衣物都俾强盗抢去啦，我又受咗伤啦，喺路边冇人嚟救助我，咁又点呢？如果我哋能够设身处地想一想，想到自己有一日，假如我好似呢个人咁样，我哋都需要人帮助，咁就为咗爱，就应该忘记对方系仇敌，都应该帮助。万国红十字会在创立嘅时候，亦系由一班爱主嘅基督徒，本着呢个宗旨、呢种嘅精神而组成嘅。主耶稣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唔好虐待嗰啲寄居嘅，要想到自己也曾在埃及做过寄居嘅，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主耶稣极其尊重爱心，甚至把需要帮助嘅人当作系自己，故此佢就不能于爱人如己啦。我哋既然真不能离贫独处，我哋需要邻舍嘅帮助。正如呢《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三节个所讲嘅，嗰位先知门徒嘅妻子以利沙吩咐人要向邻舍嚟借空嘅器皿。当时呢，以利沙先知要向佢行一个神迹，就吩咐佢向邻舍借啲空器皿嚟，然后呢将油倒在器皿里边，倒咗嘅器皿满咗，又再倒向第二个，如此佢嘅全家都满晒油，佢就可以藉着呢卖油嚟到还债，偿还一切丈夫所欠下嘅债项，因为佢系一个寡妇，而且有孤儿。喺呢个神迹里边，我哋睇见嘅以利沙先知所吩咐佢嘅，就叫佢要向邻舍嚟到借呢啲空嘅器皿。如果佢得罪咗啲邻舍，就边个理佢？边个会睬佢呢？邻舍既然间咁重要，因为我哋嘅家人可能都未必喺我哋左右隔离一齐住，各人嘅环境、工作、事业唔同，会分离。但系呢，我哋可能有我哋嘅邻舍，你无论搬去边处住，都总有你嘅邻舍。你对于你嘅邻舍应该点样呢？系咪呢左右隔离嘅人你都得罪晒呢？系咪你自己喺个独家村只有你自己一人？既然间邻舍对我哋嘅关系咁密切，我哋就必须要好好嘅爱我哋嘅邻舍，同我哋嘅邻舍呢和睦相处，和睦同居。既然间我哋做个基督徒，我哋固然要爱神，但不可少嘅亦都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我哋低头祈祷。天父啊，我哋过去有好多嘅批评，我哋得罪我哋嘅邻舍，但从今以后求你俾我哋懂得回转过嚟，听你嘅话语，效法主耶稣所教训，要爱邻舍好似爱自己一样，与我哋嘅邻舍彼此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互相嘅帮助。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灵，阿门。